主题。第一个，中国动用10万亿公积金刺激楼市，我该怎么办？第二个是联邦法院要求川普交出国民警卫队。第三个是美国防部制定入侵格陵兰计划。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6月12号美国加州参议员帕迪利亚在国土安全部的记者会上提问，他被联邦保护局的特工摁在地上并戴上手铐，事件引发了美国政坛的震动啊。那么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在洛杉矶联邦大楼召开记者会，说明他们将会在洛杉矶加大移民执法力度，并且动员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的支援。就在诺姆发言的时候，帕迪利亚参议员站起来大声地自报身份，我是加州参议员帕迪利亚，我有问题请教部长。随后国土安全部下属的联邦保护局的特工迅速地把这个帕迪利亚参议员推离这个会场，然后把他带到了走廊，三名特工把他摁倒在地戴上手铐。那么整个过程帕迪利亚几次都大声表明自己国会议员的身份，那联邦保护局的特工完全不理会，直接把他扣起来。那根据美国宪法和国会规则，国会议员有权在公共联邦事务场合进行质询啊。帕迪利亚是参议员司法委员会移民公民身份和边境安全小组的首席成员，他显然有法定的监督的责任啊和权利。更重要的是，帕迪利亚在当时只是在提问啊，没有任何潜在的暴力行为啊。那么联邦保护局的特工对他采取这种粗暴的行为显然是违法的。这个事件在推特上爆火，民主党参议员凯利说，今天发生在帕迪利亚参议员身上的事件令人愤慨，非常暴力，在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恐惧啊。川普政府逮捕了一名市长，逮捕了一名国会议员和一位工会领袖，这不是我们的国家。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说，不是民主国家，这不是民主国家的做法，完全是极权主义的气味。舒默要求立刻对此事展开调查。那么就连共和党参议员莫尔连科斯基也说，太可怕了，从各个层面都令人震惊，这不是我认识的美国。基本上川普招来了一群文盲和流氓当部长，这就是结果啊。第二，美联社报道，美国北加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雷耶6月12号发布临时禁令，要求美国总统川普必须在6月13号中午之前把加州国民警卫队的控制权交还给加州州长纽森。6月6号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在洛杉矶展开大规模的执法行动，逮捕了大批的移民啊，这个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那么第二天6月7号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联邦政府接管加州国民警卫队的控制权，并且将2000名国民警卫队派到洛杉矶配合 ICE 移民抓捕行动，并且同时要控制街头抗议。那么6月9号加州州长纽森提起诉讼，要求法院阻止川普将加州的国民警卫队部署在洛杉矶。6月12号布雷耶法官裁定，一，川普没有通过加州州长直接调动国民警卫队，超出了总统的法定权限，违反了宪法第10修正案对州权力的保护。第二，洛杉矶大多数抗议属于和平示威，不符合叛乱或者暴动的法定标准，因此联邦政府动用军力不合理啊。那么这些抗议活动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啊。那么川普政府已经在6月12号当天提出上诉啊。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宣布6月23号开始 对八类进口的钢铁衍生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那么这八类产品包括洗碗机、洗衣机、冰箱进口的啊，50% 的关税，每个人都有影响啊。冰柜、炉具、垃圾处理器啊，焊接铁架。那么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从3月12号开始对进口钢铝征收 25% 的关税，目的是强化国家安全并扶持钢铝产业啊。中国的钢铝、美国的钢铝产业早就被淘汰了。那么6月4号开始，钢铝产品的关税又从 25% 提高到了 50%。 6月12号这次是扩大加征关税的钢铝产品的范围。那么这次加征关税对中国的家用电器厂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的、海尔、格陵兰等厂家都向美国出口大量的这个家用电器，包括冰箱、微波炉、洗衣机等啊等各种门类。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去年美国进口的家用洗衣机当中有 35% 来自中国，价值 5.6 亿美元啊。那么另一方面，美国的家用电器肯定要涨价，因为中国美国自己已经不做了。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12号签署国会的联合决议，阻止加州在2035年以前禁止出售这个燃油车。1996年美国通过国会审查法，法案明确规定国会可以通过联合决议来撤销联邦法规，只要总统签字就能生效。那么这个程序比常规的立法程序要快很多。2020年加州州长纽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加州在2035年之前全面停止销售新的燃油车，就是2035年之前不能再卖燃油车。那么随后拜登政府的环保署批准了纽森的命令，那么加州成为全美国第一个推进停售燃油车的州啊。那么此后有十几个州跟随加州的计划。今年五月，美国参议院、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联合决议，撤销加州2035年禁止销售燃油车的计划。那么6月12号川普总统签署这个决议，这个决议就生效啊，生效。纽森在6月12号说，联邦政府和国会的举措是非法干预，他会提起诉讼啊。所以司法独立非常重要啊，它是裁决很多政治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啊。第五，BBC 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海格斯塞斯6月12号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准备了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的计划，包括入侵丹麦的格陵兰岛。海格塞斯的原话是，就是入侵丹麦啊。那么众议员史密斯追问海格塞斯，国防部是否在计划武力占领格陵兰岛。那个海克塞斯说，五角大楼有一整栋楼的策划人员，随时可以提出建议啊。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啊。那么估计呢，海克塞斯是为了迎合川普，这个已经让国防部制定了入侵格陵兰的计划啊。这是第五、第六。财新网报道，以色列国防军6月13号凌晨对伊朗发动空袭，袭击了伊朗不同的地区几十个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总部。推特上的消息指出，以色列空袭了伊朗总参谋部，炸死了伊朗总参谋长叫巴盖里和几名伊朗的高级核专家。视频显示，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了好几起大规模的爆炸。一位住在德黑兰的华人说，6月13号凌晨他听到20多次爆炸声，爆炸地点离他居住的地方不过是5到10公里，天空还有战机盘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这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境内的核设施，行动将会持续好几天，直到消除威胁为止。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空军瞄准了伊朗的主要 铀浓缩设施、研制核武器的核科学家，目的就是打击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核心啊。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根据情报，伊朗已经拥有足够的核材料，能够在几天之内制造出15枚核弹。那么这次是以色列对伊朗的目标核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预计伊朗很快会报复以色列，对以色列本土和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以色列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禁止学校、社交集会和非必要的工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6月13号发布安全警告，要求所有的美国政府人员和家属立刻就地避难，直到另行通知。以色列发动空袭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马上发表声明，说美国没有参与这次空袭，也没有提供协助。以色列一早就已经预告说要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今年4月12号伊朗和美国和伊朗开启核谈判以来，以色列就不断的发放消息说，如果核谈判失败，以色列会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随着美国和以色列的美和伊朗的谈判进入了第五轮啊，那么双方在核议题，就是浓缩铀问题上停滞不前，美国也透露对谈判前景不看好。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都显示，伊朗已经累积了大量的高浓缩铀啊。如果伊朗和美国的核谈判失败，伊朗就会拒绝国际核查，发展核武器。以色列认为伊朗发展核武器超越了红线，所以就要采取军事行动，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啊。那么以色列同时认为，伊朗近年积极支持哈马斯真主党以及胡塞武装，对伊朗构成了叫地缘包围，加剧了红海、黎巴嫩等多条战线上的紧张局势，并且以核武器威慑改变中东力量平衡，所以以色列就要予以阻止，这是以色列动武的原因。那么另一方面，以哈战争久拖未决，让以色列国内的压力也上升，所以以色列的领导层需要外部的危机来转移这个国内的这些压力。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盟友对伊朗的态度逐渐的强硬，也给以色列动手提供了一个战略窗口。美国和伊朗的第六轮核问题谈判预期是在6月15号在阿曼举行。那么以色列发动空袭之后，就不知道这次谈判会不会如期举行。第七，南华早报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提高经营管理签证的门槛。那么外国人进入通过经营管理签证获得居留身份的难度就会提高啊。目前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要求就是投资500万日元，大概是25万人民币啊，或者你直接雇佣两名全职的职员啊，这两个条件选一个啊，你就可以获得经营管理签证。那么日本政府考虑呢，要提高这个投资的金额，那具体投资到多少现在还不确定，可能会向韩国的看齐，韩国的标准看齐。韩国的标准是3亿韩元，三亿韩元相当于160万人民币啊。那么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制度非常宽松啊，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学历要求，也没有语言的限制啊。那么它允许签证持有人在日本居留5年啊，你可以，而且可以带家属啊，所以它吸引了很多中国人以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居留啊。那截止去年的6月，持有经营管理签证的中国人有2万多人啊，占这个经营管理签证外国人的一半啊。不过随着获得经营管理签证的人数越来越多，日本社会发现了一些申请人并不是去日本创业，他们只是为了在日本居留啊。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如果把这个门槛放得这么低，那么以这种方式去居留的话， 就会导致日本的这个整个的计划就失效啊，所以他们就计划把这门槛提高啊，提高。这是第七、第八。6月12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六周年纪念日啊。法广报道，在台湾的香港人团体香港边城青年当天在台北举行游行啊。那么这个香港边城青年呼吁台湾人关注香港局势，并且提醒台湾人你要正视中国的威胁啊。2019年6月12号香港市民举行集会，抗议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把香港人送到中国大陆去审受审啊。香港警察当天向市民发射了240枚催泪弹，19发橡胶子弹，造成80多人受伤啊。反送中运动就此开始啊。那么香港边城青年的秘书长冯昭天表示，过去很多香港人认为可以通过和平游行的方式让政府听到香港市民的心声，但是反送中运动让香港人意识到香港政府不听民意，甚至用暴力来对待香港市民，所以更多的香港人意识到香港的未来应该由香港人自己来决定。所以除了游行，在台湾的香港人还尽量的保留反送中运动的标志。反送中运动之后，台中市一处人行隧道和台湾政治大学保留了联农墙啊，联农墙就是香港市民用便利贴啊，就是那个便利贴写支持运动的话贴到墙上，它成为反送中运动的一条风景线。不过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政府清除了所有的联农墙，所以联农墙只保留在了台湾啊，那么体现在台湾的民主和包容啊。另外，据亚洲电台报道，中国工人运动领袖韩东方创立的中国劳工通讯6月12号宣布解散，原因是资金短缺和负债问题。中国劳工通讯是1994年成立啊，总部设在香港，它是维护中国工人权利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为中国工人提供法律咨询，并且安排中国律师处，安排中国律师来处理啊。这是第八、第九。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6月12号表示，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已经把海峡论坛定性为中共统战平台，这是马英九自己定性的啊，他把这个海峡论坛定性为中共统战平台。马英九6月15号跑到福建去出席海峡论坛是什么？是前总统的失格，失去了人格啊。梁文杰说，马英九执政时期已经禁止中央官员参加海峡论坛，也不建议地方官员出席，这是一个延续性的政策啊，跨越蓝绿，跨越政党啊，陆委会至今仍然奉行马英九政府制定的政策，并且保持政策的一致。梁文杰说，马英九执意要出席海峡论坛，这是台湾前总统自我否定啊，说得非常有力啊。另外，网红陈志汉到上海访问啊，直播期间大夸大赞上海的厕所有门啊，这个高铁有靠背啊，那么大桥很雄伟啊等等啊。梁文杰说，陈志汉给人的印象是台湾人不了解中国，他建议陈志汉在中国多住一段时间，多看多了解，看看中国的民众真正的生活是怎么样啊。我也建议是这样，而且最好是别住在上海，上海是中国的橱窗，你住在橱窗里合适吗？当然不合适啦，你应该住在哪里？你至少应该住在后巷，看看他们的后巷嘛啊。第十，自由时报报道，台北政经学院基金会6月11号举行民间台海防卫兵器推演啊，也模拟2030年6月中国大陆武统台湾攻击台湾啊。那么结果显示，解放军选择攻击台湾的东部啊，并且在东部登陆，那么这个结果就推翻了解放军只会在台湾的西半部登陆的观点。 兵推推演显示，解放军出兵前两天，他的主力是攻击澎湖、绿岛、兰屿，还有彭佳屿等离岛，并且用直升机派兵占领这些离岛。那么第三天，解放军就从这些离岛作为跳板，攻击宜兰、花莲、台东和恒春半岛，并且派兵在东海岸登陆。那么第四天，解放军占领苏澳港、花莲港、台东机场，有大量的士兵进入武器装备啊，从这里进入武器装备。那么台湾守军就下令封锁雷山隧道和北宜公路，阻止解放军直接直入台北。那么虽然解放军在东部登陆，那么兵棋推演预期美军会派兵协助台湾建立安全航道，维持台湾的物资供应啊，这是第十、第十一。Political 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将会在7月24号到25号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举行中欧峰会。那么第一次中欧峰会是2023年在中国举行，那么理论上今年的峰会应该在欧洲举行。不过呢，中国对欧盟明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访问欧洲的计划啊。那么欧盟为了让中欧峰会延续，也考虑到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就决定呢继续在中国举行这个中欧峰会，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这两位领导人就决定访问中国。报道指出，中欧领导人峰会为期两天，第一天在北京，第二天在安徽啊。那么这次中欧峰会对中国来说是要让欧盟取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关税。那么中国商务部上个星期说，和欧盟就此进行了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啊。这是11、12。彭博社报道，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政府6月12号向兰开斯特县法院起诉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啊，起诉书提出七大指控。第一个， Temu 的 APP 会秘密安装恶意软件，绕过安全设置，获取用户的安全全部信息，这第一个。第二个， Temu 上都是虚假好评，误导商品质量和价格。第三，退货困难啊。第四，大量的假冒品牌。第四、第五，谎称本地发货，实际上商品来自中国。第六，明知平台上存在侵权行为，那么 Temu 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加以制止。第六，打着环保的旗号吸引消费者，实际上并不环保。 Temu 在2022年9月进入美国市场，它凭借免税、低价、直邮的模式迅速的占领市场啊。但它也引起了一系列的法律诉讼。目前美国已经取消了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再加上监管诉讼的问题， Temu 在美国市场的增长的势头遇到了障碍啊。这是第十二、第十三。第一财经报道，中国教育部6月11号公布了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这个统计公报披露，中国去年有多少幼儿园呢？253,000家。253,000家幼儿园全中国。同比减少了21,100所幼儿园啊。那么幼儿园的在院的人数有3583万人啊，同比减少了508万啊。这是中国幼儿园的数量连续三年的减少。减少啥意思？减少就是倒闭了。就一年之内，中国倒闭了21,100家幼儿园，减少了幼儿园的人数，也减少了508万啊。那幼儿园的人数的减少和中国新生儿出生是有关系的啊。那么2021年中国的新生儿出生的人口是1062万，那么到2022年就跌破了1000万，跌到了956万，第一次跌破。23年跌到了902万啊，就跌到了900万的边上。24年反弹了一下，反弹了一个50万啊。 那么也就是说，就是幼儿园的减少跟什么？跟新生儿出生有关啊。那么中国的一些人口大省，它的新生儿出生都在下降。山东、湖南，他们山东、湖南这两个省，他们新生儿出口的出生的人数，比历史的峰值减少了60%啊。那么湖北、安徽、河北减少了50%。在这种趋势之下，那未来几年这个中国的幼儿园会继续的关闭啊，然后逐渐的会向上延伸啊，延伸到小学，延伸到初中，延伸到高中，甚至延伸到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乔景忠说，根据模型预测，到2035年中国的小学需求量是 9.28 万所，就是全中国只需要92,800所小学啊。那么比去年少了多少呢？很可怕，少了43,500。它只需要9万多啊，要减少。也就是说中国未来将会有43,500所小学关闭啊。到2035年初中的需求是47,900所，比去年减少4,200所。那么小学受影响的程度要比初中大，那是因为小学在规划的时候它分布的更密集，小学服务的半径更小，所以它数量更多，总体上数量更多，因为它覆盖的半径小，因为小孩子它距离太远不行。那么初中的辐射面积更大，所以它就是它冗余的空间就更小啊。这是第13、14。美国劳工部6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个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的人数24.8万，数量上来了，快25万了啊，增加了1000人，高于预期的24.2万。那这是2024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啊，已经接近25万了。美国的失业的问题开始出现了啊。那么截止5月31号的这个星期，连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95万，接近200万了。200万就是个坎儿，25万跟200万都是个坎儿啊。那么增加了5.2万，高于预期的191万，这是2021年以来的最高值啊。数据显示，美国失业问题开始显现。美国失业者找到新工作的时间正在延长。那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在下个星期的议息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15，德国之声报道，丹麦议会6月11号全票通过女性义务兵役法案。法案规定，从2026年开始，丹麦男女一律服兵役。义务役兵役，目的是实现性别完全平等，增加国防，增强国防啊。那么以前呢，丹麦只有男性是强制啊义务服兵役啊，那现在呢，就是女性只是志愿兵啊，志愿服役。那现在就是男女都是一样，全部都强制服役啊。这另外，从2026年开始，丹麦的义务兵时间从4个月延长到11个月，其中包括5个月基础训练和6个月的实战部署啊。那么预计丹麦每年会征召入伍的人数从5000人增加到7500人啊，没几个人，也是没几个人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哦，今天长了很多，今天的确内容很多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这个主题啊，中国动用10万亿公积金刺激楼市，我该怎么办？那么最近呢，我观察到中国政府在不断的发放房地产的利好消息啊，刺激楼市啊。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动用10万亿人民币的住房公积金，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从地方到中央来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报道说，中美贸易交锋，内需亟待提振，而且银行负担已经很重的情况下， 公积金计划提供了支持房地产消费的另外一个资金渠道。报道指出，中国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有30年，它是从新加坡学来的。那么这是一个强制的储蓄计划，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啊。那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缴存的公积金用于发放房贷。那么去年年底全国公积金贷款8万亿，占住房贷款市场的 17.6%。 报道指出，今年以来中国各地政府纷纷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来支持房地产市场。深圳最新的政策是允许缴存公积金的人，他去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首付，买房的首付。那么深圳市已经提高了这个家庭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对多子女家庭购房首套保障性住房提供最高231万的贷款。那么在中央层面，人民银行今年5月份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降 0.25%。那五年以上首套公积金贷款利率降到了 2.6%， 这是历史最低水平。那么比同期这个贷款按揭贷款的利率要低 0.9%。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指出，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成为各地政府支持购房的主力方向。那么房地产市场持续面临下行的压力，地方政府利用公积金政策来减轻购房者的经济负担。那么彭博行业研究所中资地产股指数今年下跌了 16%。 优化公积金政策它的目标就是巩固房地产市场，并且推动楼市复苏。那么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奏效仍然是存疑。彭博行业研究所分析师Christy Huang 和 Monica 施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公积金贷款优化举措提供了银行按揭贷款的替代方案，但是它解决不了需求不足的问题。需求不足是房地产疲软的根本原因。那么一直以来，中国各地对公积金贷款或者是提取有一定的限制。那而且通常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比较低。所以通常很多人用公积金贷款呢，会是一个组合贷款模式，就是优先用公积金来贷，公积金只能贷一部分，比如占 40%， 不足的部分就用商业贷款来补齐。因为公积金的利率低。商业贷款的利率比较高。那么中指研究院监测指出，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出台公积金的优化政策超过100条，那么其中50条是提高公积金的额度，超过20条是延长公积金的贷款期限，那么还有20条是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纳的政策。那么全国住房公积金的年报显示，去年全国公积金实缴人数有 1.76 亿，公积金缴存的余额有11万亿，11万亿，贷款只有8万亿，所以它占整体这个贷款市场的 17.6%，那公积金贷款比例只有 74%，所以它还能够贷更多的钱出来。那么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的下跌，出现了什么呢？提前还贷。提前还贷的结果就是商业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下降。那么银行商业贷款下降，就流出了融资的缺口，那就公积金去填补。以北京为例，北京去年公积金贷款占到整个住房贷款的比例达到了 33%， 全国的比例是 17.6%。 那么另外第一财经报道说，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公积金成为一个刺激楼市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手段。 那么这个手段的前提是什么？这个手段的前提就是你真想买房，他可以帮到你啊，因为你原来啊，比如说我用商业贷款，商业贷款现在基本上是 3% 以上，他给 2.6%， 那还是便宜很多啊，相当便宜相当多啊。但是如果你不想买房，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第一财经6月12号报道，深圳、广州、上海这三个城市先后宣布动用专项债等资金收购存量的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那么不久前，浙江、四川率先发行了这个专项债啊，用于购买这个存量的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那现在是上海也加入收购商品房的行列。6月9号，上海市闵行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运营公司发布一个公告，公开收购的方式筹集保障性住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符合要求的房地产项目啊。那么有意向的单位可以在6月10号开始正式报名。那么上海闵行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运营公司，它的控股股东是上海市闵行区国资委。上海市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耀进表示，闵行区收购商品房项目用在保障性住房，这是今年以来上海收购存量商品房的第一枪，它有标杆的意义啊。那么去年10月，财政部在记者会上说，支持地方政府用专项债来收购存量的商品房作为保障性用房。那么这个政策主要是由地方自主决策自愿实施，按照市场化来运作。严耀进说，从各地运动作来看，消化存量商品房更多的体现在二三线城市。那么这次上海闵行政策发布，意味着上海也开始动啊，开始做这个动作。那么现在呢，就是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其中三个城市深圳、广州、上海都先后宣布了收购存量商品房的一个政策。那么去年8月，深圳安居集团这也是国企啊，发布公告收购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他公开向深圳市征集啊房地产项目。到了去年11月，广州安居集团也是国企，发公告说他们也要收购啊这个存量的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他要求面积在90平米以下的项目那收购啊。那么房地产研究机构克尔瑞的统计，超过60个城市已经宣布支持国有企业去收购存量的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今年年初，国家开发银行宣布，去年国家开发银行这支持多好几个省收购了将近10000套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所以呢，基本上严耀进认为，通过地方收购存量的商品房会促进部分房源快速消化，有助于缓解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这库存压力，改善他们的现金流啊，那尽快的让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啊。基本上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两个利好就这两个。第一个，政府掏钱去买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减少市场供应，稳定房价，这是第一个政策。第二个政策，就是用公积金贷款来刺激消费，刺激购房啊，降低大家的购房成本，降低购房成本，这边是减少市场供应，目的就是一个稳定市场，因为房价还是在跌啊，房价还在持续的下跌。总体而言呢，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持续在跌，那么局部有异动啊， 局部异动的原因是什么？局部市场异动的原因是因为过去两三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成交急剧下降。急剧下降意味着什么？急剧下降意味着很多人本来想买房，结果没买啊，没买，你没买，我也没买，结果有一大堆的购买力就放在了银行啊。那这一堆购买力在那儿呢，这个经常中国人就是看着银行有钱就烧的哈，所以他在某个时刻他就会释放出来，他会就去买菜的时候突然一看，哎，这个楼盘不错，结果就买了。所以某个时刻的释放会带来一个市场效应，就是这样。最突出的是什么？上海豪宅市场。上海豪宅市场今年一到五月份单价在十万一平方以上的豪宅市场今年的成交量大概是增长了 80%。那么这些核心成交的区大部分都在徐汇的滨江啊，静安的内环啊，黄埔的外滩啊，这些稀缺资源的这个房源区。贝壳网、链家网、链家的这些交易数据显示，上海内环豪宅基本上买家有 70% 以上都是非户籍买家。哎，就非户籍买，就是不是上海人买的，是外面的人买的。那什么人买的呢？杭州啦、宁波啦、无锡啦、苏州啦，当然也有北京、深圳在买的。那基本上豪宅市场它不是本地市场带动，它基本上是江浙一带富裕家庭跑到上海去买的这个房子，它带动了上海豪宅市场。那为什么这些人跑到上海去买呢？这个很容易理解吧。上海基本上是全中国的大上海，特别是长三角的大上海。那么成为上海人，在上海生活，或在上海有套房，那我觉得是长三角人很多人的梦想。所以当房价跌到一个这样的程度，然后呢又有机会，这些人兜里又有钱，那当然就去买了。你去买，你买了以后回来讲，哎，我买了一套房，那他朋友那个也是有钱人，你买我也买，我也跟着去买，就可能会起哄。那为什么他们要去上海？我觉得上海有两个最大的优势，第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上海的教育跟医疗应该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城市。那当然还有上海的生活方式，上海的生活方式，上海的社交环境，那在中国也是首屈一指。我基本上我们可以讲，上海是中国唯一的大都市，其他都不算都市啊，其他都上海能叫称得上大都市的只有上海一个城市啊。所以上海长三角的人跑到上海去买豪宅很容易理解。所以上海的豪宅市场它不是内生性的市场动力带动起来的，它是一个非市场因素带动。所以呢，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的情况下，那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该怎么办？现在你看政府在推，然后你看自媒体在胡说八道啊，然后有人在卖，有人在买，有人在进入市场。你最近你没发现最近有人入市啊？最近是有人入市的。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到底该不该抄底就不要抄了？如果你真有需求怎么办？我前两天看的一篇文章，它是从金融的角度来分析房地产投资的效应，我觉得它讲得非常的好，我把它重新的捋了一下给大家一个参考，分析的参考啊。它文章这么说，它是统计局公布了五月份的 PPI 跟 CPI。PPI 是新低 3.3, 负 3.3, CPI 是负的 0.1, 啊，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环境，经济环境是通缩的经济环境，大家记住，这很重要，这是个大前提，通缩的经济环境。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那我们究竟应该是在通缩的经济环境之下，我们是应该持币呢，还是应该持债啊？那持有房贷就持债，卖掉房子你就持币，对吧？啊，大家理解持币持债的含义。持债就是我拥有房贷，就我就是持有房产啊，叫持债啊，因为通常都是会贷点款嘛啊。那么持币就是我卖掉房子啊，我手上就是现金啊，叫持币啊。那第一，当经济环境是通胀的时候啊，我们来算这个账，它是用算账的方式，你一年的工资和一年的物价都会涨 10% 啊。通胀的环境啊，我工资会涨，物价也会涨，都涨 10%， 贷款利率是 5% 啊，比较高啊。那这个存款息差，银行的息差是 3% 啊。那么存款人实际的收益是多少？-7%，因为你是通，因为你是你的存款人的收益就是存款利率 3% 减去通胀 10%， 所以存款你存在银行里，你的收益是-7%，-7%。贷款人的实际收益是5%，啊，就是通胀10%减掉贷款5%的利息啊，因为它贬值更多，比利率还要多，所以贷款的收益是5%，银行收益是2%，银行的息差是2%，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贷款人的收益加上银行的息差就等于存款人的损失，所以在通胀的情况下，存款持币是损失的，这第一个条件大家可以理解。第二个条件，当经济环境是通缩，那一年的工资一年的物价都会下跌 3% 啊，那贷款的利率是 3% 啊，那这个银行的息差是 1%，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存款人的实际收益是 4%， 为什么呢？1%加3%就是4%，对吧？啊，那贷款人的实际收益是多少？-6%，为什么？那3%加3%啊，3%加3%就-6%啊。银行有2%的息差，也就是说，存款人的收益加上银行的息差，就等于贷款人的损失。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损失方跟收益方是恒等，它是恒等的，不同的是银行的息差要么在存款人这边，要么在贷款人这边啊。那么你如果你是收割者，你到底是收割者还是被收割者，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到底是持币还是持债啊。如果你是持债还是持币，决定从哪里决定？从你怎么判断当下的经济环境或者经济周期啊。那持币呢，就是你拿现金呢，持有人民币呢，它匹配的是通缩啊，它匹配的是通缩条件下的资产配置啊。持债呢，它匹配的是通胀条件下的资产配置啊。就理论上来说，现在我们通胀越高，我越应该持有房产，越是通缩我越应该持有现金，理论上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结果。他用这个逻辑来解释，用银行的这个账来解释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啊。他如果我们的资产结构仍然你现在匹配的通胀就是持房持债，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通缩不结束，那我们就会不断的被收割。被谁收割呢？被持币者收割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工厂上班啊，那么工业品价格下跌了 3.3%， 一年跌 3.3%， 但是销量不变，那意味着什么？因为工厂收入会下降，工厂收入下降，打工者的收入也会下降啊，也下降 3.3%， 我们假设它销量是不变的，但是同时你要支付 3% 的贷款利率，对吧？啊，那你不要小看这 3.3 啊， 当你的债务总额是年收入十倍的时候，你一年的利息支出就会达到年收入的 33%， 对吧？就是 3% 乘以 10% 乘10倍，是这个意思吧？啊，就是 3.3% 乘以10倍的年收入啊。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3.3% 的利息的情况下啊，你的 3.3% 的利息之下，你的利息的支出会占到你年收入的 33%。 所以你从金融分配的角度来看，在通缩的情况下，你假如持有债务，你每年就有 33% 的收入被持币者和银行收割，是这意思吧？因为持币者获得利息，银行获得息差啊。当然你还要承担什么呢？承担房价下跌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到房价不断的在下跌，通缩不断的在持续，不断的有人在卖房子，他们未必知道原因，但是他们一算账就知道他亏了，所以他就把房子卖掉啊。他把房子卖掉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通缩的条件之下，最有利的资产配置就是持币啊。如果你是在持债或者是持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被收割。这就是我们该怎么办逻辑上的关系，金融角度，用金融学的角度来分析我到底该怎么办，好吧？我就哎呀，今天讲多了啊，我今天就讲那么多啊。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来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广告，第二有音频啊，音频可以分享，也可以开车听啊，好吧？情况，坐标徐州，能正常缴纳社保的企业都不多，公积金根本无从谈起，打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企业给缴公积金呢。根据我的主观感受，公积金的是极少数人，公积金并不普遍。两个，第一个，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教师，甚至医院，这些事业单位的都交公积金，理解吗？企业单位交的少，因为公积金并不是强制啊。公积金有些地方，我印象中公积金是不是强，那文章稿件里面是讲的是它强制，但是我认为，我印象中公积金并不是强制的啊。那有些，你比如说有一些单位效益好的，他也会交啊，他也会交。坐标北京，2020年坚持让家里把北京国贸的房子卖了，比最高少买了200万。那现在价格比现在价格高400万。啊、2021年老婆爷爷奶奶都没了。我跟他说赶紧跟家里说卖了老人的房子。和平里老破小学区房就是舍不得卖。他们家里的事我也没再管。结果从900多万跌到600万左右，都老实了，一问一个不吱声，不吱声还接着跌啊。但是这件事情也真的不能怪他们。我很多朋友都没卖啊，那几套房都不卖，那现在卖也卖不动。真的是认知的问题。认知的问题，这个没办法，因为在中国真的没几个靠谱的媒体，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所以你让他相信和他过去十几二十年的认知相反的一个看法，他很难接受。这个不奇怪，真的不奇怪啊。拐点上海市中心的住宅应该还是可以的，卢布崩溃几万倍了，莫斯科房价也相当于涨价了几十万倍，地段不好的就很难，因为中国库存房实在太多太多。 我刚才讲的这个豪宅市场昙花一现，什么叫昙花一现？等那些购买力都消耗掉了，价格就跌下来了，不会啊，不会说市中心就可以的啊，没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去看一下香港，看一下香港就知道，香港你别说你别说啊，就是那些几十平方的才会跌，那半山豪宅，你看看半山豪宅，现在跌的全是半山豪宅，跌多少？你看看跌多少，三分之二，现在香港的好半山豪宅跌三分之二，没有不跌的，这就是市场就是这样。观点：疫情后上海已经废了，外资外国人纷纷撤出。昨天据说又有孩子高考后跳楼，当时的繁华一去不复返。情况：我被割了80万，房子40万，装修40万。如果不绑定孩子上学，这80万我可以直接消费，而不是买烂房子。话说回来，房地产必将会反噬这个政权的稳定。观点：中国房地产很难估底部。第一，房子太多；第二，人口越生越少；第二，房子质量太差。等十几年之后，现在的房子维修堪忧啊。第三，就业市场让人没有希望，很多很多。OK， 好。情况：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买，有买房打算的还可以自己交。公积金贷款利率确实低一些啊。观点。货币金融学讲过，国家崩盘往往是因为过高的债务，政治环境只是推动因素之一。当货币贬值之后，不动产虽然会因为经济和人口因素下降，但会被货币贬值对冲。当100元相当于10元消费力时的，持有房产可算是一种保值的方式。千万别这么认为。为什么？如果你这个资金只是在国内，那没有关系。当你的货币在贬值的时候，你汇率也会贬值。其实最核心的表现是汇率贬值。汇率贬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刚才讲的 10% 的消费力，你别忘了，货币还有另外一个价格，那个价格会帮你，广东话叫滴多嘞妈都不赢的啊。别，千万别这么认为啊。不是这样的，没有用的。你都崩盘了，你资产价格，当你国家崩盘的时候，首先崩的是什么？国家崩盘首先崩的就是资产价格，首先崩的就是资产价格。资产价格崩完了之后就是汇率啊。情况：2016年9000一平，在河北眼红买的，还不算高位接盘。记得2019年出国时炒到17000，8年后我的房子跌了30多万，还好有人接盘。繁华之后一场空，在中国只能是被割韭菜。还是问题，还是认知的问题，信息的问题啊，信息不对称，大家对市场没办法评估。中共刻意的掩盖市场真相啊，大致是被骗。请问王老师，中国的烂尾楼那么庞大的数量，那些买到烂尾楼的人后续贷款到底要不要缴？反正烂尾了，永远不可能拿到房子，是不是干脆给银行拿回去法拍好了？现在还在交烂尾楼的房贷的人，我都拿你没办法。理解吗？那当然不能交，这早就该不交了呀。这啥都不看嘛，你们啥都不看的嘛。早就不应该交了，还有谁交？没有人交。交的人你自己要检讨一下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观点：我中国跟俄罗斯房价不一样，前苏联时期房价不高，而且存量房也不多，中国房价已经太高，存量房也太多。跟什么？为什么跟俄罗斯比啊？没有必要比啊，完全不同的国家，完全不同的条件，为什么要去比？没必要去比啊。 观点：民众收入减少，新区空城烂大街的房子，供过于求，已经失去价值。民众没有信心，认为没有价值，自然不会去购买。就是你基本上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点，需求是没有的，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到为什么开发商的房子卖不动。开发商的房子卖不动的原因是因为需求是没有的啊，因为你说啊，我是刚需，没有，这个世界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存在刚需这个词儿。刚需这个词儿是开发商发明的。你想一下，连吃饭都不是刚需，你买房子怎么可能是刚需？不存在。需求没有的原因，第一个没钱，第二个没工作，第三个没信心，第四个供过于求，所以没需求，理解吗？你把这个搞明白了，你中国房地产市场就很清楚了呀。观点：100元相当于10元消费力的时候，你的房产已经跌到连10元消费力都没有。对，就基本上没有意义。这么去讨论问题，这么去讨论问题没有意义。你国家崩盘，你怎么可能资产还有价格？资产早就没有价格了。观点：就算稳定经济，也消耗不了那么多房子，本来就供过于求。价位10年也无法恢复原价，恢复原价是不用想恢复原价的事情啊。疫情防控前，大家以为给大家买一个自由幸福的家，疫情期间大家发现这是给自己买一个牢笼。是的，所以其实我讲上海为什么房豪宅市场火，还有一个因素。什么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上海其实有钱人跑的最多。为什么？上海封城对上海的有钱人刺激最大。本来他们觉得我能控制我自己的命运，结果发现我跟其他人没啥区别，那你还在这待着干啥？赶紧跑吧。所以上海疫情结束就跑了一波有钱人，这阵一跑，豪宅就腾出来了。所以上海豪宅其实调整过一轮。为什么那些人跑来买？就是因为原来一看，原来20万现在变成10万，哎呀，这么便宜，那就买吧，这个原因。观点：中国房价转折点是人口转折点，说明中国房地产泡沫不是人为刺破的，杠杆已经加到加无可加的地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哎，这个说的对，加杠杆已经加到这个。想象一下这种情况的泡沫破裂是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血流成河呀。你每次讲到房产，我们上来的网友告诉我们都是血啊，被割了80万，都是血啊。提问：之前国内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房地产是超发货币的蓄水池，一旦房价下跌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这是胡说，这没有常识，这个比喻是错的。房价下跌会造成通缩，不会造成通胀。哪来的通胀？钱没有了。这就股市一样啊，股市股价下跌是不是会造成通胀呢？一样的呀，不会呀。股市一下跌钱就蒸发了呀。房地产也是一样，房地产房价一下跌钱去哪？钱蒸发掉了呀。钱不是被挤出来满大街都是，没这回事啊，理解吗？这是胡说啊，骗你的，不要听这些。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很 stupid。 你难道不知道股市股价一跌下来钱不见了？为什么？钱去哪了？钱没有了，蒸发掉了呀。观点：中国商品房只有70年产权，但是考虑到质量和建筑高层高，能不能住这么久还两说，以后房子不能住了拆迁的话，中共的特性应该补偿不了多少钱，真还不如租房子住。你看越南就比中国发达了吧，对吧，他永久产权了吧。好几年前就有中共官员说14亿人盖了70亿套房，连孙子辈的房子都盖了。还有马云也在几年前就说过房子会变成白菜价，只是很多人不听。 观点房价就是一旦下行就是十到二十年只只下不上，有闲钱投资错了至少不会有什么没了，没闲钱还积三代人的资源买房，那是一两代晚景凄凉，第三代被背半辈子的负债，太惨了啊。观点房价暴跌不是资产缩水而已，还没盖的正在盖的保证偷工减料，否则就继续烂尾，聪明人把钱留着吧，租房也是一种选择，随时可以跑。观点不管中国房价涨或者跌，当你买到烂尾楼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的时候还要每月还贷，死的心都有了，你买到这种房子就不应该还贷，早就应该不用还，当你知道他房子不会给你，你那一秒钟就开始不要还贷，记住啊。情况家里老人家，家里老年人不想给孩子钱，总想买房子给孩儿孙，以为是种保底，还有传统农业传统的思维，也不是他们看的房价涨了这么多年嘛，啊，他跟形势跟的没那么紧啊。请问王老师，房地产搞这么多年，最终受益者是谁？最终受益者是政府呀，政府啊。你说啊，很多人讲啊，政府也借了一堆的钱，政府当然借了一堆的钱。地铁是哪来的？高铁是哪来的？高速公路哪来的？那个广场是哪来的？都在那里面呢。啊，背一屁股债，背一屁股债就是盖了这个，从你那儿搜刮了，再背一屁股债。搞出来的啊，这些。坐标西安，7月1号开始查无证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突然发现自己骑的电动自行车变成了电动摩托车，不仅要考证，还要挂牌。问题是保险根本买不到，买不到保险无法挂牌，最后换了电动自行车，挂牌也就算了，带人还被罚20元。不是说7月1号开始，交警解释说7月1号开始扣车。这根本就不是规划交通，这是为了罚款，他就是抢钱，不是罚款就是抢钱，没钱了啊。观点房地产只是中共敛财工具，对社区人群维护都是噱头，随时可以抛弃，现在伟大不掉，不论如何所谓的资产都是幻觉，资产是资产，但是大家记住，只要叫资产就会贬值，记住。经常有人讲啊，我们这保值升值，对，一旦有保值升值的功能，就有贬值掉价的功能，它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啊。所以经常有人忽悠你说我这个东西是保值升值的，你记住，他跟你说保值升值，就意味着这个东西是也是会贬值的啊，因为它价格是波动的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政府疯狂赶人去制造业到底是为什么？你是说美国吗？美国赶人，美国赶不动啊，美国人不愿意去制造业。中国赶人去制造业吗？我没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